各位同修阿弥陀佛。观无量寿经啊，那么这部经重点呢，就是透过我们的想，透过我们的观想，然后让我们整个心灵上得到一个很好的调理。我们上个星期啊，从这个过去延续下来的，从观日想、观水想、观地想、观树想，然后是观八功德池水想，这是指八功德水啊，不是原来第二关的那个水。所以原来第二关的那个水，你在单独使用它的时候，就是你感觉到你很焦躁、很紧张的时候，你觉得很烦的时候，你可以观这种哈、啊，这个第二关的那个做水想的那种观法。这种观法，这跟日想是一样的。日想，比如像这几天。像今天啊，你看到阳光普照，你看啊，阳光普照，你只要跑到一个公园或跑到一个啊，这个比较开阔的地方，有啊比较绿意盎然的地方，你去看看。也许你们有人忙啊，上班啊，你没有机会看到。我现在呢，有机会可以看得到那个绿，那个阳光。那种春的时候的几分凉意、几分温暖的感觉，那么你坐在这样子的阳光下，看着这样子的绿，听着这样子的鸟鸣，而这个鸟鸣让你清清楚楚感受到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念佛、念法、念僧的感觉，然后你觉得那一份亮丽跟温暖。然后你在观的时候，你感觉到你自己的内在世界也是有一个这么亮丽的太阳，也是一个这么亮丽的清爽的这种感觉，在你的整个的内在里头，这个就变叫做内观了。起先是观想，是从实际的情境中你看了，然后你观想，后来这个东西你会感觉到你自己这个内在的世界似乎就是这一个温暖的、这个亮丽的，然后你感觉到无比的温馨，无比的柔软，无比的一种温馨跟清爽的感觉。这个是你在春天的时候，你从日想里头回到内观产生这种感觉。你可以单独一观就够了。你中午的时候，你把腿稍稍盘一下，你不腿盘腿也没有关系，把腿伸来靠在椅子上休息一下，你眼睛一闭。你起先是观想的是这个日想，然后你接着呢观想的回过头来，自己内部都被这样的亮丽的阳光所普照，你这里面所有的障碍、所有的一些有一些毛病啊，这些东西通通已经畅通的感觉，通通得到温暖的感觉，所以你内心里的整个的一个身体的感受也是非常好的。可是如果我们变得非常的焦虑、很焦躁又很热，这种情况之下，你就可以观第二关的那个观水。这样子的水通常是清净的啊，非常洁净的水。你看，如果你有机会去看的那个水，那个水是如此的清、如此的缓这样子流，或者是你在看着山涧里头的水轻轻的流下来，那个水是如此的清，你要看这种清，现在只好到东部看能不能找得到了啊。包括宜兰在内是有的啊。那么你坐在那个地方看看那个水，其实它真的很美。然后你看了以后，起先是观想它，最后你感觉到这样子的清净的水进入了你自己的生命的世界，你自己的任何这里面的冲突、矛盾，那里面的焦躁、焦虑、紧张的东西都因为这些嘴巴呢清洗清净下来，使你变得柔软，使你变得澄澈，使你觉得甘美。这些东西其实八功德水也就是这个意思了。 澄清甘美嘛，啊，那么滑润哈，这个和善温饱，就是那种感觉。可是你光是只有观着这个清澈的水，这种感觉，你像有一个澄澈的大地，这上面有水，这上面有阳光，这上面有树，树上有八功德的流水。其实那个流水不是像游泳池这样子而已啊，那个水是很宽很大的，很洁净的八功德水啊，它有十七支的水啊，那个世界里头那十七支到底有是怎么个流法，它没有讲，但至少可以知道山河这里面哈，大地哈，这里面的阳光，这里面的这个楼阁千万，这里面你在闭眼啊睁眼之间，你把这几个全部通通把它观想在一起，你知道这就是极乐世界的境界，这是境，这是观境，观极乐世界的境。然后你在观的时候，同时这里面的阳光，这里面的感受的好，然后你把它变入到你自己的内在世界，就是这样子的时候，内观整自己就是这个内在世界的时候，你的我就突然间剥落了，你已经进入无我了。所以这样子的一种观想法，我们上个星期是特别在讲那个八功德水的部分，因为八功德的水的我们并不是只有澄澈或者是清凉这个问题，这八功德水呢，因为它是一个八功德池，八功德水池，这个水池是它呢有八种性德，这八种性德是澄净啊、清凉、甘美、轻柔啊，那么这个润泽啊、安和啊、常养善根，让你温，让你有一种哈、不饥的感觉，除饥的感觉。因为它是这么好，其实你知道这个八功德水里头讲的是指八圣道所形成的生命之水，这个水本身就是八圣道。那么这个八圣道，我们前面有两个星期在谈八圣道，谈的已经蛮详细，从啊这个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我们讲到这个地方的。那么像这样子的水，这种生命水，你碰到一件事情，你是一个用一个正确的知见来面对你的人生，这生命之水，你说怎么会不澄澈，怎么不会清凉呢？你烦恼来的时候，你自己用正知见来看这件事情，你说怎么会不清凉呢？我今天很感动的是哈，我碰到这个有一位这个做新做婆婆的人，他跟我讲，他说我们家媳妇儿过门来了以后，我只有完全的包容跟尊重。他说：“老师，我就是照你那个说法的、要当一个好的婆婆，是先学怎么当妈祖婆。什么叫妈祖婆？你知道吗？妈祖婆是不随便讲话的，是人家拿的那个醒波交杯来跟你问了半天，然后你才跟他讲啊。讲他以为，要不然你就少讲话。可是这个妈祖婆是会动的，不是不动的。”要真的会绕境的拿马祖婆才可以，就是有什么事情我们把它拿来做，有什么事情我们该出一点力气去做的就做，我们没有批评也没有抱怨也没什么东西，因为一个新来的过门的媳妇来到家里来，她就是需要有这么样一个环境，你才真正把你家里最好的东西，这个是营养，她会在这个地方吸取你家里最好的家风，你这里最好的这一份很好的一种做人的一种基本态度会从这里吸取。我说你是对的，过去我有很多人我都跟他讲，我说做一个想要做一个公公或者想要做一个婆婆，他最需要的事情就是他有一个正确的知见， 不要一直想着说他来了，你我要教他什么东西。只要你想教他什么东西，就教不来。最好的方法就是以不教之教才是上策，你才能够真正把你最好的东西传授给他。如果你想教，就教不好了。你了解吗？这就是正知见。有了这个正知见，这个家庭里头就像澄澈的水一样，根本都不会混浊，大家彼此之间都不会搞迷失。或者这个水里头打一点嘛啦哈，嘿，不是跟他水流去呢，流去呢，哎，水都会臭去哦，不对的。正知见本身就是这样，所以你看，从正知见啊，这个正的思维、正的语言、正的啊一种行为行动，这些东西都会对伴成一个非常美的生命的水。所以你看看吧，有时候他这个是一种表法的方式，就是用这个来表示真这个法之美。你有没有觉得，你有时候你到了一个比较这个深山一点的地方，那水是真的是从山林里流出来的那个水，你走过去把它捧一捧清水，捧一捧清水，你把它铺在你的脸上，你把它洗一洗，你会感觉到什么？你会感觉到无比的清凉，你会感觉到无比的爽适，那种清凉甘润其实会让你感觉到欢喜无比。其实我们的八功德本身就是像清凉的水一样，可是我们今天不是哎，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动不动不是清凉的水哎，是有时候还打着暴力，这几天很热闹啊。其实这暴力并不是只有说我们殿堂发生这件事情，其实家庭的暴力啊，在组织系统里头，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绞劲，其实我就是说，我们根本不懂得八功德水叫什么东西。其实我们很希望八功德水第一个流的是先流到国会去，嘿，让他们感觉到真正的清凉清爽才可以，他们才能够真正有正知见的。哎，人用一种脾气的东西去解决怎么行呢？家庭更需要这八功德水，在我们那个组织气候里头也是这样子的。那种柔美清凉的东西是很好的，你如果让你的双脚，你到那个这个溪水，清净的溪水里头，你把水泡在那个清泉上，濯清泉以自洁啊，你看看吧，那滋味又多好，你的身心就感觉到一阵的舒泰，不是这样吗？然后你再试试看，如果你趴在那个清泉里头，你捧这一捧一捧一捧的水，你把它捧起来，把这个水啊，你把它往四面八方去洒，你把它洒在每一棵树上，你周边的矮树了、高的树你洒不上去了，你把它洒上去，旁边的那些草花草你把它洒上去，你看到什么？你看到每一棵树上都映着阳光，每一棵树上都有柔软，每一个树上都像摩尼珠流出来的那样子的美，你会注意这个问题。你应该可以了解《妙法莲华经》里头，他有这么一段话，他说：“有如啊，这个一阵甘霖啊，这个洒下来，所有的各种不同的花草树木，有毒无毒。”是高是低，通通得到了它的滋润，没有一个不得到滋润的。那个滋润的东西，就是八功德水的意思。我们的生命世界里头需要这样子的八功德水，啊，来滋润我们。所以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有这一份八功德水，你这样子在跟别人来往的时候，你周边的人都会同时得到这些清凉，同时得到了正知见，同时得到了一些好的这个行为啊，一样有好的语言，通通都会表达出来。所以日本禅里头有一首诗是很美的，我很喜欢的。他说这个以水 啊，这个拨着这个水啊，以水建叶，建着树叶啊，以水啊来建叶，建就是把它建湿的那个建，以水建叶啊，啊捧一捧水啊来建建，把它啊建叶，以水来建叶 啊，那么这个今夜今天晚上啊，夜夜都有月，用水啊捧着水，捧水哈、啊、来建着树叶，这是那个花草树木的叶子，这个树叶的叶，所以今夜今天晚上夜夜都有月，每一个树叶上面都会有月光，对，捧起水花，水建叶，今夜夜夜都有月，是如此。修行的道理里头就是这个八功德水常养每一个生命，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里面讲，他说一一水中有六十一七宝莲华，一一莲华团团正等十二游旬，其摩尼水流注华间，寻数上下，其声微妙，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浮有赞叹诸佛相好者，如一诸王涌出金色微妙光明，其光明化为百色鸟，和鸣哀雅，常赞念佛念法念僧，是为八功德水响，名第五观。你要注意这个水，这里面能是指的是这个八功德水所产生的这个相应的力量，其实它呢是真是如此的。所以我们急的以手哈、啊、拨水，水以这个手啊拨水，水见叶，今夜夜夜都有月，是这个意思哦。所以八功德水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八正道的部分一直给各位谈，其实也是这样，你心中有八功德水，你在观想八功德水的时候，八功德水好像流入你自己的心灵世界里头，因为我们流入我们心灵世界里头，我们等于常常啊会想到这个八功德水，这个这种事情是这样子的。我记得我差不多是念国民小学吧，让我感觉到永远都会很那么清，那么那个记忆是如此清晰的，是国民小学大概一二年级，学校办远足，他就把我们哈、啊、带到，就是礁溪乡的大礁溪，现在礁溪火车站那个叫小礁溪，那只是一条小溪流而已，是在我的家乡的那一条叫大礁溪，那一条是大的。现在后来我看最近回去这，我看呢，大概是最近的这个十年，那个河床哈、啊，又通通都开辟了，中间做了堤防哈、啊，做了防波哈、啊，这个防水的东西，啊，做了一个很多的波坎哈、啊，所以那条溪流就没有像以前的大自然的那么宽那么美了。那么学校老师呢，就带着我们远足，就到那个大礁溪的河床，那个水是非常澄澈的，可是也种了很多的李子。我记得差不多是在三四月的时候，就是放差不多是放春假或者春假过后不久那一段时间。那么我们到了那个边，那个水啊是从李子树下这样流过去的，那个水是很澄澈的。我们带着这些小朋友就在那里玩水，上面就是李子，就在那里玩水的。可以听到水的声音，水又不深又很清，每一个小朋友那个脚都是在水里头泡着玩的。可是我总觉得那一天是我一辈子里头非常丰富的一天，我到现在那一幅像如诗如画的事情一直都印象非常深。我总觉得那个手是清凉柔软的，我总觉得那个水是无比的美，我总觉得那个地方那不是人， 那个地方简直像仙境，就是那么美。所以这样子的水流注于这些啊李树桃树之间啊，那个溪水如那个整个的一个河床，那些石头是冲得干干净净的那个样子，那一个个都如七宝所成。我第一次读这些有关于观经谈到这个水的这个部分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浮起的念头，那种感受，那种美好，其实是从那里来的。可是我实在不敢这么观，因为我没有找到真正有把握的时候，我不敢在我打坐的时候这样观。因为我有一位老师曾经这样指导过我，静坐打坐就是什么都放下最好，连一点任何东西都不可以关进去。我没有管它，一直到我有一次跟净空法师谈到观经的观水这部分的时候，我跟他谈到这个部分，他跟我讲，你平常就可以观，不见得一定打坐才观，坐前观进入也是很轻，也是很好。你真正到入定的时候是无所谓观的，观只不过是那个前坐跟过程而已，是你平常生活的观，这才是真正的你对极乐世界的，透过这个观行去跟极乐世界相应，你真正入定打坐入定的时候是没有观的。我才知道说，原来这个部分观的这个部分，你要知道它不是禅定，观的这个部分是让我们透过相似极跟极乐世界相应，透过八功德水相似极跟八功德身相应，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必须有这样子的观念，有这样子的观想，而不是我们在打坐的时候也是如此。所以你怎么观，最后进入定境的时候，仍然这些东西全部都会放下，没有放下。可是你这样观的时候，极乐世界的那一个境，那个境啊，境界的境，它一直在出现，这是有宗的特色。所以禅宗的修行，禅宗的师父的老师教你的时候，他不会教你这个部分，他只教你，顶多只教你六妙门，从属水止观环境，顶多只教你这个，就是从属习随习修止修观，而那个观是跳回来的，是关不了的，是你关照它关掉不了，再还到回到你原来的属习随习那边来，然后你不行再回来，不行再，然后进入静，进入静，然后进入定境。所以看起来禅宗里头如果用天台的六妙门的话，也是离不开，一样离不开有关门，不是没有，不过他的关门只关这个，不是关我们净土中的关门。所以这两个你修行，你平常生活当中，你张目闭目，你常常觉得有极乐世界，这个极乐是如此的美，你日子久了以后，你就发现富贵的你是你，富贵的是你，你会觉得很富贵，到最后你会觉得你来人生好好的努力走这一趟，但是你知道，你好像知道有一个第一志愿要去的，而这些东西跟这两个并不相违远，这两个并不互相违背的。所以极乐世界的那个相似极以及观行极会很贴切的跟我们之间产生一个非常紧密的关系，这个是净土修行很重要的课题。不降修就偏离净土的修行法门，所以视为邪观。你必须降观，那它叫是净土的正观，就是这样子的。它可以单独来，也可以合起来，所以到最后合十六观只等于一观而已，这一观里头了了分明。那我们看上个星期我们讲的是讲八正道里头前面讲那四个部分嘛，那我们今天要把另外啊这个正命啊正精进啊正念正定，我们再把它讲完。正命其实是你的工作是什么，那是命。 业是你的行为，命是你的工作，你做些什么东西，做什么，我们要选择什么工作。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啊，有一段时间我这里听听那里听听，我实在是弄不清楚做什么工作这件事情，工作都是殊荣共商，有哪一件事情不能做？不是的，他是指说你如果做的是一个为非作歹的职业，你就不要做，就是这个样子。其实殊荣共商哪一样东西你不能做？我有一次，我记得去年我到美西去，那么美西有一位，我是在达拉斯碰到有一位啊，这个中年人，他来特地来约时间要跟我谈的。他来的只有一件事情，他说我没有其他问题，只有一件事情一直困扰的我。我说你说说看。他说我现在的工作，我已经把我本来是做工程的，我工程这工作我现在已经不做了，我现在做的工作是就是做股票，就是做这件事情。我也是要花很多的心血，花很多的时间来研究，然后我经营的不错，所以我经济生活根本没有问题。我在这里，我也是这里帮助这里很多人，可是我总觉得这个工作好像不是，是不是不属于正业？股票是很好像有一点买空卖空的东西，我在这里面哈啊博取这些利益。老师，我对这件事情心里面常常有矛盾。我就笑笑的问他，我说那你觉得有矛盾，你换了个工作啊？他说我换不来啊，我现在也觉得这个工作是我能做的事情啊。其实我也是很认真的，我不是平白就可以得到的。我说对，不过我问你，在这样子的一个经济体系之下，股票的流动是不是一个经济活动里头正常的一种方式？他说是。那是不是制度内的一种？他说是。那既然是，你做这个工作又有什么不对呢？他说老师是这样吗？我就是要听人家给我做这么一件事情。我说我能跟你讲的就是这个，没有别的。他说老师我懂了，我只是我为这个事情已经承担了好几年了，但是今天我到这里我知道了。我说知道了就好。他本来在这个社会制度里就是这样子，而且是一个政府公开的，是在这个地方做这些，他又不是赌博，又不是开赌场，又不是，他是一个整个经济结构运行的一种方式，没有他还现在还真不行，你知道吗？所以你为什么要把它这么想呢？所以正命的问题，我那个基本看法是这样，对人有益的，对于社会有益的，对于道德有益的，对于事有益的事情，有时候对德有益的事情，有时候对我们的信仰有益的事情，其实都是。所以如果你要去看什么叫正命的话，你去看看正命，它代表着一种光明性，是属于生命世界里头它必须有的，对人对事啊，对于这整个的一个人的一个整个的大的秩序有益的东西，它自然流转的东西，它都是。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有人怀疑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可是如果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利益堆里头这样子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才有这些很多的一些这个财务上的纷扰的问题啊。我说等等，大家都在讲道德的时候，道德有没有造成很多的纷扰？你看会吗？我们都需要人长进，我们只要对一个人讲说你不长进， 你看起来好像是你是一个卫道者，你是为了他好，可是你讲了几次他不长进，以后那个人长进不长进，他的信心已经被你打垮了。所以这种问题是在任何一个行业里头的表达方式，它不是这件事情的本身。这件事情的本身，人离不开这个经济的活动，人离不开这个应该有的道德的规范，人离不开应该有的这一些整个社会公益上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在这个领域里头做的东西，它只要它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去处理的时候，这些东西它都是属于正面的。人需要有一个职业，需要有一个生涯，这个生涯就必须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看你抓的目标抓的对不对，就看你的目标。生涯很像是一个，很像一个生涯，好像很多人都称它叫需要一个规划。其实生涯本身是一个蓝图嘞，你准备着什么是一个蓝图，你知道吗？哎，我记得以前我给各位讲过一个故事吧，各位还记得不记得？威廉·詹姆斯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教授。威廉·詹姆斯在每一次上课的时候，他的上课有时候是很多人会来听的。可是他的上课很特别，他上哲学的部分啊，他上某些课上得非常好，很多人来听。可是他上哲学的课的时候，他讲一点以后就丢问题来问学生，他经常如此。他有时候上课了来了，一上了讲桌，他就在那里，他的问题还没有想好，他就面对着大家在那里啊，这个思索的，我现在要问一个问题，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让大家去回答。所以同学们只要看到他把站在台上在那里皱眉苦思的时候，大家都安安静静的在等，等着什么？等着智慧的问题，等着一个智者他会丢出什么东西出来，他是这样子的。所以安安静的在等。有一次他也是一样上台，他就在那里皱着眉头在那里想，大家都在等，等着这老师这个时候要发出什么样这个美妙的一个问题出来。终于他冒出一个问题出来了，他说，各位，现在我要问，今天我要问你们的一个问题是，你认为马车的哪一部分最重要？开始请回答。那他的同学，他的学生都很会问问题，也很会答问题的啊，这种教法在台湾很辛苦哎。你问的问题，学生都不太愿意答。但是美国就不一样啊，这大家都会答问题啊。有的就讲了，马最重要，没有马那还有马车嘛？有的说不，车轮子最重要，没有轮子怎么会有马车？有的说讲来讲去，有的说螺丝最重要，没有螺丝这个马车就解体了。好，通通都讲了。他每讲一个回答完了，讲完了以后，他就跟他摇摇头。因为讲完了以后又摇摇头，他就一直摇头。大家提问题，大家回答的问题，通通都不对。最后都讲完了，没有别的问，没有人再能回答了，安安静静下来了。他说：“你们还有没有别的答案？没有了，你们答的都不对，没有一个人答对。”然后他慢条斯理的讲：“马车的哪一部分最重要？”蓝图最重要，对吗？没有蓝图，根本没有想到把马跟马车都在一起；没有蓝图，根本别想有轮子；没有蓝图，连想到螺丝也没有，哪里要拴螺丝你都不知道。蓝图最重要。人的职业其实就是人的蓝图，人的正命就是一个正确的这个人生的他的蓝图。他不只是职业，就整个生涯来讲，整个生活来讲，其实它就是一个很重要，是一个蓝图。这蓝图很重要。哎，我看过他很多很发人深省的东西啊。他考试出了一些题目出完了，学生就开始作答，大家很认真在那里答。答完了以后，那个卷子发下来，学生都愣住了， 尤其是那个功课好的学生全部都愣住了，完全照他的意思打，只剩下60分。只剩下六十分，在10分里头只剩下6分，是差一点点就要给他当掉了60分。那学生就问他，张老师，这个东西可通通都是你讲的耶，都照你讲的写，你知道吗？你知道我笔记做的有多好，知道吗，老师？因为威廉詹姆斯在那看着，然后听着，然后跟他讲，他你所写的东西我都知道啊，我给你60分已经很好了，我要想知道的是你到底在想什么啊，这一堂是哲学你知道吗，你是来抄笔记的吗？也就是说，其实这样子的一位哲学家，他所需要告诉